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这是阿贵。
我们分析主耶稣这个我是世界的光里面有多少可以用来传福音的要点呢？革命快要成功，同志继续努力。但是在最后一句话之前呢，这个蒙哥注意到有个字儿，提出来谈谈，就是就不在黑暗里走。你跟从了他，就不在黑暗里走，这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你不要走在黑暗里，从黑暗里面出来跟从他，他不是这样讲的。
那这个简单的就是说，那个灯在走，你跟着灯走嘛，那就是亮的嘛。
因为你跟着耶稣，就看你跟的，还有一个所谓跟着多近的问题了，
哎，
对不对？这个福音书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彼得远远的跟着，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不是不跟，他远远的跟着。啊，远远的一根呢，就跟出麻烦来了。冷啊，他就去跟着别人烤火，那个就叫世上的光。这世上的光一照，旁边的小婢女呢就说：“哎，你这个人也是与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
是，
然后彼得就极力的否认，是因为跟从，所以你不在黑暗里走。不是因为你说看见耶稣，哎，这个榜样很好，基督徒，哎，见证不错，所以我也要努力向他们学习。每个主日我也来聚聚会啊，和大家一样啊，有十一奉献啦，啊，受洗啊，什么什么的。那你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你不在黑暗里走，而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因为耶稣一定不在黑暗里走。你什么时候离开了他，就像彼得稍微远一点，立刻掉在黑暗里。
是，
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跟从是一件持续的事情。信耶稣，为什么传一个信耶稣的福音没有能力？因为那是一刻的事情。我信了没有？信了。你信了，神算不算？神算。今天算不算？算。明天算不算？算。后天你忘了还算不算？还算。因为人虽然失信，他依然是可信。
是，
那是一个静态的。跟从我就不一样了。耶稣到哪里你就到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对对对，
这个叫做门徒。你是不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还是你现在根本连耶稣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你只能说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这个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警号啊。所以传福音，福音聚会传福音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顺便把弟兄姐妹好好的说一顿，包括自己啊。因为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这样讲，大家听了就很刺耳了。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讲给福音朋友听，你顺便把基督徒臭骂一顿都没关系，大家听了还是觉得很爽。
关键是你在个人布道还可以，你稍稍有一群人里面就是
稍稍有一群人，这个效果特好
啊。那你骂的就是陪布道要来的这些、
哦、那当然了，带他来的人全部都在里面、哦、包括我自己、
哦、
台上讲的底下做的通通教训在里面。信耶稣啊，是怎么样啊，置于死地而后生。
嗯，
信耶稣是天国进的，你们应当悔改。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很没有见证啊，可是我们要跟你传的还是一样。我们是不是一个天天时时刻刻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可是我告诉你，耶稣是真实的，他也值得我们好好的跟随。这个跟随是需要有代价的，很多东西可以讲在里面，连弟兄姐妹听完他都不敢再唱反调。哎，因为现在不是我在说了，现在福音朋友也听见，人家福音朋友一听就点头。
对，
这种比较重一点的话，重一点的信息，他要么不信，他要听完了，他一定对你所传的这个耶稣啊肃然起敬。
反正像蒙哥这样来一下讲一讲就走了还可以，
诀窍就在这里了。
我们弟兄就是说，哎，我们的讲台信息啊，主要是要把神的荣耀讲出来，不要指责别人。
所以蒙哥就躲在麦克风后面、
嗯、
对不对？蒙哥有时候到外面去讲一次道，讲完了我就走。人家说，哎呀，你常常来，我说我常来你就不喜欢了。
嗯，
以前还很好，好几次有人跟我讲，他说，哎，这个基督徒啊，我怎么老觉得我们贱骨头，你这下面讲的越凶，骂的越凶，我底下就越舒服。
这些人还是少。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
嗯，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谓必要得着，就表示你得着了没有？
还没有得着。
还没有得着。
嗯，
世界的光你看见了没有？
看见了。
哎，耶稣你跟从了没有？
跟从了。
那还没有得着什么？生命的光。这话怎么讲呢？
必要得着。
对啊，我们上次讲这个世界的光、生命的光，肯定都指着耶稣所讲。
对啊，我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哎，他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他写就要得着，那就得着，还是
那就已经得着，对不 对,
对？
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得着啊，那就我们就看到。
我想是走到最后，你就像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两臂照亮，他得到一点光，一会儿他就暗下去了嘛。嗯，但最后你跟到底的话，那就在光里面了。
这里面有这个跟到底的意思吗？
你想必要得着，对吧？那就是要跟到底了。
不见得，你如果说跟三天就得着，就必要得着也可以啊。
这个文哥是觉得是跟一跟，哎，就得着了，得着了就不跟了吗？
我觉得这里边讲的一方一共有三方面的事情。
好，
三方面，第一、第二、第三。
其一而攻之，其二攻之。
第一方面是世界的光啊，这个世界的光呢是显明万物，显明你这个人，显明耶稣，让你能够看见真理的，
嗯，
让你能够决定说啊，这个是我所要寻找的，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喝到水一样，
嗯，
一下子把什么东西都摆清楚了，你晓得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了。这个光连带的一个就是耶稣，活生生的耶稣，你这一生可以去跟从他。这位耶稣仍然在福音书里面行走，你可以去跟从他。当你跟从的时候，这个必要啊，恐怕就是指着我们讲行话，就是我们里边的圣灵而已。
哎，就照到里边去了，对吧？
不但外边有一个主可以跟从，不但外面有世界的光在照亮我们的路程啊，
嗯，
里边我们还有一个保惠师会引导我们在凡事上指教我们，那个叫做生命的光。
是，
甚至你可以说是光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样讲你觉得怎么样？通不通？
嗯，当然，文哥讲的都很通，我阿伟讲就讲不出来。
反正主耶稣这一段，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真的是金句的金句，亮光的亮光，对吧？
毫无疑问，
不管你从哪儿看呢，这话只有耶稣能说，只有耶稣会说。
哎，对，
对吧？你用在其他什么地方都不恰当，
是
人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针对这样的话，法利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阿贵给我们念念。
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
哎，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第几次法利赛人跟他提意见了，唱反调？
你说是写下来还没写下来呢？
啊，写下来了，写下来了，就是一长篇的段落的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这个开战。
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太长了，所以前面的很久已经
前面又忘了，是吧？
对，
主耶稣去洁净圣殿，他们就已经开始说了，那是一会儿，但是那个很短。如果这个尼哥底母不算，因为他算是比较慕道性，
哎，
对吧？
对，
尼哥底母之后是撒玛利亚人，对吧？撒玛利亚人之后就是那个毕士大池的摊子，
对，
哎，为了那件事情，主耶稣跟这个犹太人有些交锋。那一次主要我们那时候讲了他的这个重点内容是什么？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大概是讲到审判，他是指着这个叫摊子起来这回事情啊，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他自己有生命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犹太人就跟他多有辩驳，往后就到了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哎，主耶稣讲话的重点又和这个医治摊子有点不一样，要不要再问一次阿贵，记不记得那是什么？
啊，我现在在找了。阿贵不是，
这个，
不是好学生，不是好学生。
哎，这个蒙哥也不是好学生。那里边你和这个第八章这里有点像的，就是讲很出名的我是嘛。
嗯。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啊，对，这个粮是我刚
对吧
看到了。
哎，他叫人来得，来吃这个生命的粮。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粮，叫人吃了就永远活着啊！不像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是，
到了第七章祝棚节了，那主耶稣站起来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哎，喝水，
喝，对吧？
嗯，
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时候犹太人也有一些辩驳的重点。
嗯，
那我们现在讲比较简单的，还是就是主耶稣说的什么？如果比较难的问题，就是每一次犹太人挑他，那个挑的角度还不太一样。
嗯，
现在到了第八章啊，这些东西就值得回去比一比。但是咱们今天不回头了，哎，这是听众朋友实在是听我们节目太值得同情了。
嗯，
法利赛人这回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个和刚才主耶稣讲的那段出名的“我是世界的光”这个话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啊？
内容没有关系。
哎，那他主要是从哪一点开刀呢？他从哪一点来找主耶稣的茬呢？
他主要是看质疑他的身份呢，
到底你有没有这个说话的地位？
是啊，
说话的这个权利是不是？
对对。
你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根本就不用听了嘛。
对呀，
嗯，就像选美国总统，你看那个时候奥巴马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说他不是美国公民嘛，对吧？
嗯，
你这么一来，假如这事情不合宪法的话，那剩下咱们都别谈了嘛。
是是是。
嗯，当时法利赛人就是这么对付他的：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哎，我们又来了。这个查经班里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慕道朋友，或者不慕道的朋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他就喜欢问这一类的问题。
嗯，不但会还说了，有一次我带查经嘛，
嗯，
这个旁边有一个很可爱的慕道朋友，他就说：“哎，你们不要听他讲的，他讲的是自己的分享，不是圣经里面讲的。”
哎呦，怪怪，阿坤你挺可怜的。
哎，他这样，他
都有人这样欺负你啊？
他主要是他经历多嘛，因为他遇到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传道人啊，他意思说，我们呢分享的是自己分享的圣经为准嘛。
嗯。
他没想到我讲的是圣经嘛，然后他就觉得我分享的大家都要慎思明辨啊。
哎，
这是蛮好的，但是呢，这样说话就把我讲到一切都给抹掉了。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从中国来的这些朋友啊，在这方面是特别特别的唐突，他常常让我觉得弄不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来。
嗯，
如果讲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争议性，那你找人聊天就好了。如果讲的有任何的道理，是你不能同意、不能接受的，他会从最根本上试着去推翻你，这有什么好推翻的？
嗯，
那么说你不同意就算了嘛。但是当时法利赛人还真是就这么做的，就这耶稣所讲的话，这个话你如果第一次听啊，就算不是如雷贯耳呢，那也觉得他讲话肯定是有权柄的。
嗯，
这一次的法利赛人的攻势就是基本上你是为自己做见证，这个你是为自己做见证，表示他们听懂了这句话没有？听懂了耶稣的宣告没有？
嗯，听懂了。
听懂了。
嗯
啊，为什么听懂了呢？因为耶稣怎么说的？
他说他是嘛，我是，
对，我是，还是跟从我的。
嗯，
那这是谁说的呢？就是我说的。
对呀、
啊，犹太人是挺聪明的，立刻就说了，你是为自己做见证，因为你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所以你的见证不真。这两句话中间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矛盾了。
什么样的矛盾？
只能说你的见证不足以让我信服，真和假、
嗯、
你还得找别的见证人。
对， 对，
但是他马上就断言他不真，这个显然是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不讲逻辑。
他的根据在哪里？当然他们是自以为聪明，但是他也不会笨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为自己所讲的事情就是错的、
哦、那他就是说这句话下面还有话要讲。
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根据没有？
他是在往后面讲嘛，我知道你的父亲神是什么什么，把他身世讲出来的吧。
嗯，
在第四节、
这个恐怕还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做见证的要两个人三个人。
哎，这个是
一个人不能够自己说的算。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应该说他们是将信将疑的，还不是断然否决的。
或者你可以讲说他们避开了这句话的内容。
哎，对、嗯、
他直接从这句话的法律根据上来挑刺儿、
嗯、
就是说你说的是对的也好错的也好，
对，
你这个不能被当真的。
是，也就是说他们想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就找了个别的借口。
也有可能、哎、也有可能。
他不是说你这个见证是错的，因为他不能有证实，对吧？
他说你这个宣告呢是无效的。
哎，对，
等于这么讲。
哎，是。
或者说你的见证是无效的。这个就着他们的律法来讲呢，那他们这么说的确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圣经，那我们一定会被这个问题给僵住了，给难倒了，对吧？
哎、对，
因为的确嘛、嗯、耶稣把众人都遣出去了，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剩下那个妇人站在他面前，耶稣也告诉他说你去吧。
嗯，
那现在就剩耶稣一个人在讲啊，他讲的也是单数的、啊、那这时候耶稣怎么答的呢？就着他们这个论点给了他们几方面的答案，或者说几个证据来推翻他们这个攻击。
后面讲了不少了，
那我们就先讲到十八节好了、嗯、这算是一个段落吧。先给我们念念。
耶稣说、
嗯、
我谁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嗯，
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往哪里去。你们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
嗯、
往哪里去。
嗯，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就判断人、
嗯，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
嗯、
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嗯，
你们的律法上也写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这个四川话的耶稣打四川话的法利赛人，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重点？这些重点为什么是必要的？当然我们相信这个话肯定是答得很对的。
哎，对，嗯，
他一共有哪些的重点呢？按着什么顺序讲给我们听？
他首先讲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首先讲他是从哪里来的。
再一个就是讲他是怎么样做出这样的判断，对吧？
嗯。
最后呢，他讲了他有两个见证人。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
嗯，
耶稣第一句话讲的是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也就是说他同意法利赛人所讲的，
是
你是为自己做见证。
对，
他不是不知道律法，因为后面他自己讲出来了，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法利赛人也就是就着这样的律法根据来指责他说话是没有效用的。但是你可以说他没有法律效用，却不能说他是假的。
哎，对，
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区别。
嗯，
你可以不喜欢我所说的，你可以不同意我所说的，你甚至可以推翻圣经的权威性，你一手遮天，通通不承认，通通不同意，但是并不表示我所说的是假的。
哎，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论点，就是人家就着你来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很快的分辨出他的来路如何，并且就着他自己的论点呢把问题引回到啊真正重要的地方。
嗯，
这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到底我所说的这个我是世界的光，你们现在在黑暗里，你跟从我的就可以不在黑暗里走，而且可以得到生命的光，这件事情本身是真的是假的？
对呀、
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那你说圣经是假的，他说圣经是伪造的，通通没有效，对不对？这不是我们讲论的问题中心。讲论的问题中心从开头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嗯，
你们都已经离开了，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真真正正的奇峰性的启示，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当初他退出去的时候，他已经打败仗了，已经打败仗了。当你讲话，他不走远，他还有话要说，这种叫做无赖之徒，你知道吧？
哦，他们出去以后就在门口等着吗？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至少这两件事情是相连相关的，对吧？
嗯，
这就告诉我们呢，在个人谈到在查经班的时候，相当重要的冷脑袋的诀窍。主耶稣他真的有这种冷静。
哎，对，当然。
你来攻击我的那个点呢？
嗯，
我先把它岔开来。因为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我所说的是真是假，与一个人为自己做见证是不是有效，这个东西要分开来的。
嗯，
你可以说它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因为其实不是我一个人，不是我独自一人在这里。我先告诉你的就是我讲的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它有个因为在里边，因为怎么样啊？
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嘛，从哪里？
哎，他自己的起初。他自己的幕后，他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明白的讲在他十二节的陈述里面。
对对对。
往哪里去呢？那当然就是讲到世界的结尾嘛。
嗯。
羔羊要做他们的光，那个是往哪里去？到永远里面去，到父的国去，对不对？
嗯。
从哪里来呢？他从起初就是世界的光。
是。
他起初就与父同在。
嗯。
那这个是他自己讲到他对这一切事情的把握，他把这个把握讲出来，却没有解释给人家听，他却没有讲一个道理叫人家相信他这一部分的把握是什么。
嗯，
这是讲不清的。人要抵挡你，他不信就是不信，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信。
嗯，
主耶稣很清楚的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意思就是说世界起头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起初就与父同在，我知道我往哪里去，我说你们要得到生命的光，这是一个永远的光，是离开现今的这个黑暗。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跟从我才有的跟呢、啊、
哎，对，
要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儿走呢，那当然我这个见证就算五个人同我一起做见证你也别听。
嗯，
那与你们这些来攻击我的对比呢，你们的问题其实是出在哪里啊？
不知道我是从哪里。
你们不知道我，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也不要说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这个不知道啊，自己看不见，还要从这个律法的角度上来让我跟众人讲的话归于无效，这个就是你们愚蠢的地方。假如回到当年阿贵在带查经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小子怎么说的，不要听他的是吧？
对，你不要听他讲的，他讲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他没说不一定，
他讲的不真就是了。那你可不可以用主耶稣的话套一套，怎么把它讲回去呢？当然我们不见得要讲回去，有的时候这东西，因为他的话太愚蠢太冒失，所以人家也不会理他。但你真的觉得有辩驳的必要，你可不可以就着主耶稣的这个范本？
我们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查经分成两部分嘛。
哦，所以为了他的缘故，就以色列国
就、一部分呢是带查经的讲个20多分钟嘛，然后呢再讨论30-40分钟嘛。
你说阿贵真是好，从善如流，这是从善如流还是从恶如流
啊？这样的话他就不可以蹦出来，等你没讲到一半他就给你打断了。
嗯，
主要是怕这个，因为我们正在讲重要的要点的时候突然一蹦，那我不是讲的就完全就被他给搞掉了吗？
好了，那现在假设我们现在有主耶稣的第一部分的答案，我们可以怎么来应用呢？假如有这种唐突的，你们讲的这个东西是错的，不要听他。
对啊，虽然我自己有限嘛，但是呢，圣经的话是真的嘛。对，我讲的呢，基本上只是把圣经的话拿给你看，不是讲我自己怎么想或怎么说，对吧？
至少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呢，这些人说话的基础是什么？你们不知道。
对呀、
啊。他提出反对、提出问题的基础往往是不知道。像我们有个同工，哎，你也认识他嘛？他从前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辩，到最后那个有一个传道人就问他说：“你到底读过圣经没？”
嗯，
这一问就把他问倒了。他从那以后他才停下来。对于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的意见特多。
嗯，
这是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的确可以客气的提出一些的反驳，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圣经，你读过了没有，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先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这个十五节这句话和十四节你们不知道我有没有关系啊？
有啊。
怎么个关系法？
他们首先就对耶稣一个错误的认识嘛。
嗯，
这个认识就主到他不相信耶稣自己的见证了。
他不但不知道，而且他就着他所看见的这一点点呢，他做出一个什么判断？
对，
他接着怎么说啊？他说：“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什么叫做我却不判断人？什么是不判断？
也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嘛，
嗯，
他不是来，
他不认识，跟大家不熟，是吧？
不是，他不是来定大家的罪了。
对对对，这个不判断人肯定跟前面他跟那个妇人讲的，
我也不定你的罪。
哎，那些人在哪里呢？那些都是就着你的肉身，就着他们所抓住的罪证啊来判断你，还以为是站在神那边，其实他们是在黑暗里走，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这些人都在判断你，我却怎么样啊？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判断肯定是从这个不定罪这个角度来讲的，而不是说他对这所有的人呢都没有任何的意见，对吧？没有任何的看法。
因为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也就是一个判断嘛。
对，这本身也是一个判断，这个又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常常遇见的一个问题。你明明该有所判断、有所辨别的，他们就偏偏就不辨别；明明是不该去啰嗦的、不干你的事儿的，哎，他们还特别喜欢管啊！就拿这个啊，这个我们说过很多的这个启示录里边啊，主耶稣交给教会的使命之一啊。这有自称是使徒的，你们也看出他是假的来。像这类的事情，现在的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是越来越怎么讲？好像他就不愿意去想。你跟他讲呢，你说给他听呢，他甚至觉得说你，哎，你干嘛去论断人？完全没有辨别的必要。你有没有遇见这类的事情？
现在不是那个信息爆炸嘛，弟兄姐妹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听。听别人讲道了，听起来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神啊，不咒诅人呐、啊，神啊，疾病绝对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嗯、那这些回信群上一放，大家都喜欢听的。
嗯，
那我们就得稍稍的
提醒一下。
哎，
你一提醒你就唱黑脸，人家就不高兴。
嗯，就看你身份了。你要是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提醒吧、
嗯，
大家可能还是尊重你的啦。
弟兄姐妹，要么就是不长。要么就是稍微长了一点，他没见识。
嗯，
他没见识，他喜欢在教会听听说说，他不喜欢你跟他讲任何稍微听起来好像很绝对的东西。
哎，对，
比如说什么保罗说了就算呐、啊，这种东西人家不喜欢听。
啊，这个问题可大了、哎，他们只要不当面反对我们就这样行嘛。
牢骚发不完的，哎，好了好了，阿贵，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好，谢谢大家。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